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特别来宾来跟大家讲他所经历过的灵异故事。虽然我是很临时的问他，他说可以的，应该还有很多吧。哦，他本身就是很能够能说会道，而且呢这么多年下来，他一直都在主持金马奖的红毯的主持人，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可能也无人能出其右吧。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准备做这一个红毯主持人呢，花费了多少的精力。他把每一个人的照片都找出来，然后这个工作群组里面有些什么人，入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电影当中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他是做的非常万全的准备啊。在以前还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是一本这样子在旁边，然后他就是背啊背啊讲啊讲啊，再加上他的外语能力也很好，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受到大家喜爱的主持人。欢迎杨千霈。
耶，郎姐好，大家好。可以这样被称赞真的很不好意思呢。
没有啊，是实话啊。你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吗？
是真的。
对啊，
是真的。
你的个性就是不放心啊。
没错，什么都要就是准备完一轮，不然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信心可以站在舞台上。
对对对，而且他厉害的是呢，婚后生了两个宝宝，这身材还维持的跟少女一样，
很认真很努力耶。跟你一样，我们在排练场排排戏，就大家就在做仰卧起坐、
伏地挺身啦，
伏地挺身，
还不是你拱的。
不是，我就想说看看怎么可能郎姐会做，结果竟然就脸不红气不喘。
大家就在那边讨论说啊，的伏地挺身怎么可能啊，是吧？我只能做半个，郎姐不可能，完全不相信我。
啊、
然后我就直接在那做。
他还不是跪姿哦，他是完全很标准的这个。
对，
但是
我们那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人叫法比欧、啊
哦、对啊，好可怕啊。
他可以做慢，很慢很慢的伏地挺身，
而
几乎贴地停在那里。
巴蒂哦、嗯、我就看他最近常常限动，就会说就是为了那个台词上那一句话、嗯、他决定要变成型男。
哪一句话？
就是说什么脱掉衣服啊，有什么肌肉之类的、嗯、他就说跟他拼了。
我有事先跟他说、嗯、我说我想要让你努力一点，所以呢我会让你在戏里面穿吊嘎。我说起码你手臂肌肉要练出来，
敬请期待。
他还跟我说哦，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说当然如果有腹肌是更好，这样我就会让你把吊嘎往上面拉。
哎呦，
他就哎，
还是直接用画的比较快。
对，他跟我说直接用画的。我可是侧面会穿帮哎、
欸、哇，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学姐啊，她是比较平胸一点的、哦、可是要演一个那种十八十九世纪的那种贵妇，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贵妇都是要把胸挤出来的嘛，那怎么办呢？没
有
啊，
马甲，
马甲嘛，所以他要挤出来嘛，可是就没货啊，怎么办呢？然后老师就帮他画、哦、哇，那个远远看真的很像，画得非常好。
但是
然后我就记得他的同学是灯光设计，他们在那个控制室里面就在看，然后呢剧院里面的人就说哇，你这同学身材很好欸，波霸。然后他的同学很坏，他就说你等他转侧面。
好坏哦。
所以用画的只能走正面，
侧面没办法，
转侧面就是还是一大块
破功。
对，尤其巴蒂最近很胖。好，来我们请千霈来跟我们聊聊你经历过的灵异故事。
我觉得其实我算是进入演艺圈之后体质就真的跟这边好像稍微比较接近一点，然后小时候也都觉得好像还好欸，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进演艺圈，可能因为常常要出外景，因为我是从外景节目出来的嘛、嗯、很多现场的节目啊或者是干嘛、嗯、常常要跑一些那种荒郊野岭干嘛。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出戏、嗯、那是跟张孝全、嗯、然后跟黑人、嗯、跟小贤、嗯、我们一起拍戏这样。那你知道都是年轻演员嘛，那时候我才19岁而已、嗯、我们就去淡水出外景、嗯、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你知道年轻演员都会这样啊翻班拍
叽里呱啦，对，
叽里呱啦吵死了，对不对？
体能好得很，
对，体能非常好，而且我记得那天还翻班，好像翻班了48小时，大家都没有睡觉，所以就很 hyper。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翻班哈，就是我们一 颁证才来讲是8个小时，但是通常不会啦，都会超过一点。以前劳基法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我们就会拍到，比方说今天我们拍到12点应该要休息了，没有，我们继续拍，就看你能够拍多少。
对，
哎，这个叫翻班，48小时很狠哦。
对，很狠，就大家都没有睡觉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因为没有睡觉，所以你就一直要讲话，
更嗨，
不然就会很想睡觉。
对，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到了那个比较里面的淡水，那个时候现在应该都已经盖房子了，那个时候都是荒郊野岭，都没有盖任何的房子，就是什么铁皮屋啊，那种废墟、
稻田啊，
对对对，就是真的很荒凉。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天其实没有什么风，因为夏天很热，但它很燥热。然后印象也很深刻，因为不是就是现场都要架灯嘛，什么什么的，然后
大家
年轻演员叽里呱啦咯咯咯咯咯，就是叽里呱叽里呱呱，然后就听到副导就说：“你们不要吵了，到旁边去啊，吵死了！”这样子，你没看到大家都在工作啊，因为我们大家都那时候年轻人嘛，
对
对。然后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就在灯架那边，灯架旁边，然后我们就被副导吆喝
走，
对，赶走这样。那我们一走，然后就砰，那个灯架就倒了。可是好险我们走了，不然灯架就砸在我们头上。
你们的身上，
然后可是这次就很吊诡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风，而且那时候灯光师傅还特别拿了沙包去把这个灯架
压住
压好，因为就怕说到时候拍的时候有风或是干嘛的嘛。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都吓一跳，就什么东西突然倒了这样。可是还好没有压到人，怎么没事没事吧？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看，哦，没事没事没事。好，就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副导就说：“你看这么吵，就开始又在骂我们这样。”好，这件事就这样过了。然后隔一天呢，我们就进一个室内的景，在网咖，在台北车站那边，印象很深刻。然后刚好那个戏里面，斗哥也在，他是演我的老板这样，在网咖，那大家就在等戏就在聊天啊。那网咖不就很多灯吗？
是
什么 LED 灯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那个主场景是我工作的地方，我们就在聊天，聊聊之后，我们就聊到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就很奇怪，怎么好险我们跑得快，什么什么什么，就聊到这件事。聊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个头上那个 LED 就砰就
爆了，哇！
然后就好，好险没扎到这样。然后这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开始有点怪怪，想说为什么啊？就是怎么了吗？那个电流有不对或干嘛？怎么会突然爆了？这样拍那么多主场景都没爆过。然后这个时候，摄影助理就这样在旁边这样默默就小小声说：“啊，你太吵了。”然后大家就很好奇说：“你们在讲什么？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啊，就昨天你们就真的很吵。”然后吵到就是那个灯架其实是被人家推倒的，
没花艺啊，没花艺啊，
对，他们就觉得你们很吵，就来这边拍戏在吵什么，我骗你，我现在讲我整个鸡皮疙瘩起来，你知道吗？
尤其三更半夜是他们活动的时候，
对，他就觉得你们这来人家的地方还在那边叽里呱，他们想要给你们一个
这种
警告，所以他们就故意把这个灯架给他推倒。我骗你，我真的一路发麻。我这件事情，我19岁，
灯爆掉也是一样的情形吗？
一样，就是他们都觉得不要再聊着，就是你们怎么还拿来说嘴？好，就有这件事情，对不对？好，这我说这件事是我19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大概在我28岁，有一次我去香港，就是跟就是去玩，然后跟我朋友在房间里面聊天，那大家就很爱在聊这些无为 boy 的这种，
对，人在一起很喜欢讲鬼故事，
对对对对，而且在饭店聊，
对，越讲越怕，
印象很深刻，
越怕越要讲。
朋友就是个香港人，然后因为他住石澳，住海边，他们也很多，他也是演员，也在聊一些这种故事，然后大家就来交换嘛，看谁厉害这样。然后我就讲了这个故事，结果我讲了讲之后，那个房间那个灯啊，又是灯就爆，也爆了，
哇！
我后来就跟我朋友说，哦，不聊了，就是这件事就很毛，就所有的事情。就都跟这个灯
有
关系，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应该怎么说啊？就是其实后来常常出外景习惯了，就是走到哪边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头很晕啊，或是觉得有点想吐，
胸闷胸闷的。
对，我就大概知道说哦，大概又
遇到了
刷掉，因为我听说啦，就是有些老师说我的就是体质是比较容易被这种他们叫什么色鬼啊， 真的真的，然后色鬼就很喜欢调戏这种，因为他们就说每个人、其实我不太理解，他们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灵，比如说我看你，你喜不喜欢我，其实就是第一眼的感觉，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灵就是互看不顺眼，就这样而已。但有时候很喜欢，就是、就是一个缘分，里面互相喜欢彼此。他说色鬼也是一样，他有时候就喜欢逗弄你里面的那个
调戏一下，
对，调戏一下。所以他说我的体质是比较容易去出外景，就会被看到啊，被玩一下呀、啊，这样
闹你一下，
对，闹我一下。所以后来其实我也都还蛮习惯，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可是现在可能老妹了啦，你知道，就比较碰不到色鬼了这样。而且一切我觉得或许就是你也就小时候就很害怕、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人家就好像特别喜欢来弄你，
因为怕怕人就气弱啦。
对，但现在就好像就还好，反正就顶多就去大庙走一走，或者是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啊、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他们就会帮你祷告啊。那我是还蛮相信世界就是大家这个大宇宙都是良善的、只是可能在不同的区域有阿拉啦，或是有基督啦，或是有佛祖啦，其实大家都是与人为善的，
万教归一，
对，所以我是觉得只要你心存善念，原则上来讲就应该不太会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对，心存正念、善念是没有错的啊、就你看杨千霈真的太漂亮了啊、连这个不同领域的色鬼都要来调戏你一下，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只是那几次的这样加重起来会真的蛮毛，你看像已经过这么久了、应该有20年了，
还是
我讲到我都还在起鸡皮疙瘩、
因为人在现场啊，你以为人在现场你经历过啊、对，而且三次都这么凑巧、都是跟灯有关系，
都是跟灯有关，对啊、只是我只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的孝全，张孝全的脸啊，我啊，黑人啊，小仙 Jason 啊，大家真的都是那种、就是哇、好险没砸到头耶、对，因为真的是没有风的情况之下，然后那个沙包都压得紧紧的情况之下，就真的没有出事情，
他真的只是给你们警告，
对，
你们不要你们插戏啊啦，
对啊，熊擦
你们真是吵死鬼了。
所以大概是进演艺圈第一次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较惊悚的状态。哇哦，所以啊很难说哈，而且你会不会遇到，其实这也都跟个人的缘分有关系。好，这是杨千霈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哈。可是千霈最近加入了这个春和剧团，要演一出戏叫《把我娶回家》，讲的是冥婚呢、
对，
你会怕吗？
因为我曾经，我们那时候在差不多快10年前有合作过嘛，9年前
对,
对对对，我们在拍电视电影，那个时候去古厝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怕，
是哦，
对，因为我真的是比较胆小一点啦，那个时候还算年轻，所以还在胆小的阶段，我因为我就印象很深，我们好像怎么样还是有一些夜戏或什么的嘛，
有，
对不对？
夜戏不多还好，
然后我记得那个场景是都要经过稻田，然后晚上就真的是要靠打光或什么，当然那边也有人住没有错，但是毕竟那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所以还是会有点嘎嘎的这样子。对，
我们9年前拍成电视电影的时候，的确在杨梅找了一个三合院的景啊，就是真的是留下来的一个三合院，有一半他们家人还在住，那有一半就借我们拍摄。三合院前面就有那个大田嘛，他有自己的院子，然后走出去的确四面都是稻田，然后还有一棵歪脖子树长在西边。对，那时候千霈还坐在那个树上，
好像有，好像有，
对对对，
要走一小段，
走一小段，就是那个房子会远远的走出来，才会看到那一个歪脖子树啊。那好，这个戏呢，我们在9年以后，春和剧团把它做成一个舞台剧，然后故事呢，讲的就是一个老外捡到了人家要来放冥婚的小
包，
小包包，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面就放了红包跟一些小东西。之后呢，这个老外就被领回他们家，而且在很多不得已的状况之下，他被迫留下来。之后要娶的这个妹妹呢，还都是行不，她同意了，哇，这下走不了了哈。好，来聊聊千霈，9年前演那个角色也还年轻，而且是拍摄的啊，是这个影像的画面。现在回到舞台剧，你的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就是因为你拍过，你知道当时是怎么剪接的，你就会很好奇说，那到底我在舞台剧要怎么呈现呢、因为我们拍过影像的，但你舞台都是就在同一个平面，然后一个画面要怎么去 insert 那些
细节，
对，就是 close up 那些细节怎么处理啊？因为其实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好奇说这件事要怎么成立。可是我以前看春和剧团的戏就是老少咸宜，每次那些小朋友的声音都笑到一个哇，就很开心。所以我就想说，哦，不，就是其实我是很多的好奇，对。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加入剧组就很开心啊，因为所有的角色除了我跟巴蒂以外，对，我们就所有人都换过。那我也没有跟
郭子乾，
对，还有
郭子乾就是演做茶的师傅第一代，
对，对，跟娟姐，
娟姐，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当过爸爸妈妈，父女这样子，或是母女，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吸引我的，除了原本的这个剧情之外，再者就是合作的演员，然后就会，因为说真的，自己现在是母亲了，然后我真心的是跟我的小朋友说。因为刚好我去年也才重回来舞台剧嘛，就是好久没有再启动舞台剧了。
天使啊，
对，就刚刚好，上次是冒牌天使，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好像还稍微小了一点点，可能四岁多，可能也不太理解，
看不太懂。
对，毕竟那个比较多大人的这种笑话。那我这次就很认真的跟他们说，我说今年妈妈一定带你们去看妈妈演的舞台剧，
哇，好棒哦！
然后他们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以前的。帮我加油都只会金马加油，他们就从什么金马五六五七五八就一直一直帮我加油，
每一年加一年，
每一年都在加油。然后我说好，没有，现在不要加油金马，不然就是冒牌加油，就是上一出戏，对。然后现在他们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戏是演什么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充满了一个期待。我就说，那你们妈妈就先不跟你们说，等到差不多了这样子再帮你们行前教育。所以我觉得。想加入这个剧组，一方面也是真的有多一个考量的层面，是希望小朋友他们可以喜欢这个领域，因为我带他们去看过舞台剧，那就是比较儿童剧团的，但是当然他们现在都很成熟啊，讲话都是那种，我跟你说，
小孩现在都很早熟，都内建了。
重点是哈，我说是是是，你觉得重点是什么？我觉得很好笑，他们好小就会讲这些关键字，可能我们都不会跟你说，我觉得哦，这个重点是出在，就我们根本不会这样讲。话，可是他们就是很像小大人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以不见得要都给他们看儿童剧，可以给他们看一些，就是可以去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进步的，或是人跟人之间要怎么相处，会遇到什么样的感情的问题都好。因为前两天我爸爸就跟我说，我发现哈，我们家老大好像喜欢一个男生呢、欸。我就怎么讲？你说什么？
妈妈都站起来了，才几岁？
所以我昨天才去他们学校，我通常早上是不出现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爸爸帮我说，
你是去看女婿吗？
我
就想说，阻止说，
我就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他说，因为他会很想要牵他的手。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好，可能是我太紧张了。但是就是我希望他借由一些这种戏剧啊，或是真的是比较正向的，不要每次乱滑一些什么 YouTube
手机
或是一些乱学，我希望他们可以真的从这种有文艺气息的剧码或是好玩的东西去学到他们生活日常生活会碰到的事情。
对对对，毕竟人还是要相处的啦，即便未来有 AI 这么冰冷的东西，你还是没有温度啊，没有办法拥抱啊，长得再美也不是你的、啊、都是一些虚构的东西。
可是剧场应该很难被 AI 取代，我觉得
当然太难啦，不可能啊，它 AI 变成影像它就不是剧场啦，对， AI 毕竟还是一个画面嘛，对，有点困难啦、就算将来如果真的有立体呈现，它还是算不到人很细腻的情感的部分。那当然我自己身为导演也是这故事的发想人之一啊，参与了编剧，然后这次的剧本其实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
家里的设定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做茶的
以前我们是讲木雕啊，但是把木雕放到台上有点没有办法操作，对，你坑坑框框的是一个，然后观众也看不到，我也没有办法镜头给你看现在雕了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想法是想说找一个跟台湾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行业啊，一个产业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手工一点的。那所以这次想到茶，做茶、种茶、做茶、卖茶。刚好我们的严爸爸的这个人呢，师傅吕师傅就是郭哥，还刚拍完《茶经》
啊，
有没有这么巧？
就这么刚好
他这两年跟茶很有缘哦。
对
对，然后另外呢，就想到说，哇，这个能跟郭哥一起呢，那我们就找了娟姐。 你有没有发现娟姐这次的表演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跟我以前在合作，对、哦，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娟姐是一个很通透的演员，她找到了这个角色里面可以发挥的一点喜感。哦，她跟郭哥才排几次戏，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就发展出师母塞奶啦，
好好笑哦。
平常骂人很凶啦，一碰到师父的时候，阿内天阿内阿内喵啦、哎
哦，我都想要演师母，
他角色变得非常的可爱，
很立体。
对，然后郭哥反而这次比较震惊，跟他平常喜感的东西，对不对？
比较不一样。
所以好的演员他其实会一直在调整的，所以大家这次也会看到一个很包容的，心中很多爱，他所有的心情都牵在他的妻子、小孩、孙子身上，看似很严厉，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爸爸。所以，因为我自己跟父亲的感情很亲，所以我就每次如果有机会讲到父女情的时候，我会加一些东西。
其实我也是、欸、我记得之前几一两
出戏，女儿跟爸爸一定的啦。
对，但我们现在排练场，我觉得我还太熟悉那个台词嘛，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到时候熟了之后，会更多生活或是这种，因为毕竟我真的跟郭哥我们以前都是喜剧，我跟他很少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在排几场，其实有点别扭。
我看得到啊，
對，
你们两个，
我们就很尴尬。
郭哥还好，是因为你别扭，郭哥就只好别扭了。
对，我就觉得我可能也还没到，就是还没到位，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有了最近开始那个剧本，我就开始都垫在我家的那个枕头下。你知道，这是那种传说，有没有？就是你在学校考试，不是你都要把那个剧本放在枕头下，你才会跟他熟悉。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就想说，很多的细节可以再更柔入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亲情这个部分也是我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的，因为我可能跟郎姐一样，我跟我的爸爸妈妈感情也都非常非常好，刚刚也是我爸爸载我过来的。对啊，就是
最近比较没有发脾气齁。
我有听你说的，把他当孩子，
慢慢的，慢慢的，
想要生气的时候就没事，
不要跟小孩生气，要哄，
要哄他，要哄他。对，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当然我觉得剧组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我们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火花。那有说以前跟郭哥我们也没有演过妇女，但就是有时在剧场就是可以借由角色嘛，然后去体验一些跟不同演员的这些互动。
对，巴蒂也是啊，大家都觉得巴蒂是一个很搞怪很喜剧的一个人。
他很可爱、欸。
他很可爱，而且他这几年进步很多，他进步很多。所以他这个巴蒂就是我们的网红肖志伟哈，对，他最近那个不用手穿裤子的这个梗呢，居然被韩剧给抄袭了哈。
是真的被抄袭吗？
是啊，我们都看到画面了。
我以为是开玩笑的。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一个剧里面哦，画面都丢出来了嘛。所以我才故意把他的画面丢上，说来来，我们来看原版的配乐多好，
真的是国际化哎，巴蒂。
对，他那个时候不用手穿裤子就已经流量上千万了、
啊。是哦，
对。对，这也亏他想得出来。但是这次因为我们之前影像的部分就是只剩下千沛跟巴蒂两个人是原来的演员。那个时候巴蒂也嫩嫩的，而且其实在他身上琢磨不多。
对对对。
可是这次除了凸显他在家里面是小屁孩的部分以外，其实也加了。不要小看家里面年轻的男孩子啊、哦，常常男生很多都不会说，做比较多、那不是那么塞奶，或者是说我会把真实的情感说出来，所以就加了很多巴蒂的他非常温柔的那一面。他面对父亲跟妹妹因为意外死亡，他对这个家的，他觉得他应该要负起这个家的责任，毕竟上面只剩阿公了，阿公年纪大了，还有留下来一个寡母，然后跟姑姑从小一起看着长大，所以他跟姑姑之间会说很多，会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对，我也跟他讲，我说肖志伟你要挑战哦，你在那边跟姑姑说着说着你要嚎啕大哭，你做得到吗？他就我会努力。所以他其实在跟你排戏的时候他已经在酝酿了，
懂，
因为他找感觉。
了解，
故事就是说，这个祖孙三代哈，阿公是郭子乾，阿嬷是这个王娟啊、那第二代呢，应该有一儿一女，儿子跟第三代的孙女两个去爬山的时候出意外，所以第二代就只剩下千沛一个女儿了。那这个女儿为了家庭呢，为了 回家照顾爸爸妈妈，他把在台北的高薪的工作辞了，回到一个虽然他们家做茶他从来没接触过，完全不懂，从零开始学习，去茶博馆当义工，获取更多的资料，去帮助家里面宣传也好，什么什么也好，然后也还没有谈恋爱，30多岁了。第三代呢，本来是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可是孙女跟爸爸爬山走了，就剩下萧志伟八弟这一个孙子，所以下面那两代都各有一个损失，这样的一个故事。阿嬷有一天就梦到孙女来说，阿嬷我好孤单哦，我要找一个人嫁啊。哇，这个梦一做不得了了，阿嬷就疯掉，就开始了一长串的冥婚之旅。对，
找女婿。
你自己相信这个习俗吗？有没有听过？
有，从小就有，所以我很讨厌路上看到这种东西，然后我家人要去捡，我说你给我放着，因为是我爸爸。
真的吗？
对，就常常会
白羊座的很好奇啊，
他们说这个什么，这个法圈什么，说这关你什么事啊，丢下。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些橡皮筋啊，你知道那种像女生
的比较漂亮的那种，
我都不准，我就只要你路上看到东西都不准捡。这件事情是我会知道是因为台湾民间故事，大家记得这个吗？或者是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很爱看这些有的没的剧，所以我从小就被灌输了，就是东西不能乱捡，你会惹祸上身的概念。
不止冥婚，你知道在大陆以前也有个习俗啊，比方说你去年得了什么病，你不顺，尤其是生病哦，你就经常头痛或者你胃痛啊，那我都一直治不好。可是眼看新年要到了，我希望我过了一个年我能够健康，我能够心情很好。于是呢，习俗里面就会在一张纸上写上去哈，就是写说比方说我头疼，然后就把这个头疼呢用其他的纸包起来，里面放钱，一样就是一个红包一个包包一样，这样丢在路上。然后那个捡到的那个人，
不是吧？
病就过给他，
这太坏了吧！
以前的习俗我真的拍过，我去大陆的时候拍过这个习俗啊，对，就过病
哦，
过病很多是这样，
找替死鬼这样。
对，因为以前的那个医学也不发达嘛，很多东西他比方说就像你讲的荒郊僻壤的，他就那一小村的人，他也没办法，那种乡下医生也治不好，也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可能久病缠身嘛。就像是以前的传说，就是得了这个麻风病，麻风病的时候也是啊，如果家里女儿染了麻风病怎么办呢？就开始就找那个会路过这个村子的外乡人男人，然后呢只要他把他骗来了，给他钱财啊，跟他说哎呀我们招你做女婿啊，看你一表人才，那个时候都还没结婚不能见面嘛，然后呢就是哎好好好，娶啦娶啦，只要一洞房花烛夜就把这个麻风病过给他，女儿就会好，那这个女婿就不管他死活
了。这我好像有听过，
对对，以前就是有这种过病嘛。
但也蛮好奇，就是真的是一个外国人捡到他。
对，那这个这一次是一个外国人捡到，
他信不信，对不对？还有宗教，
文化，
对，
这就是故事的开端嘛。那就是哎，如果是老外捡到呢，会吓死，就像我们台词里面写的，我看不到他，他会不会早上会帮我煮咖啡吗？
对啊，
我未来的老婆会不会害怕啊？的确啊，很多的冲突。这次合作里面，他们还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对，
跟他们工作起来怎么样？
很可爱啊，因为刚好前几天我们就在排戏啊，这些年轻演员，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回到排练场，就是你也是在像海绵一样在吸收一些，
对，
比如说刚好上次前几天就是一个戏魔嘛，他不是就是跑来跑去，就那几段，我就有在想说哦。他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怎么诠释？还有哇，他现在压力真的超大，因为所有人就在看他一个人表演，大概已经表演了40分钟，他还在演同一个段子，
对，
然后一直不断的磨，然后可能 A 讲说，哎，你那个要怎么样 ？B 讲，哎，那你那个什么不是、啊、C 也给你一些意见，他根本现场很乱，
对他吸收不来。
对，我就回忆起说，哦呀，我以前小时候真的在拍摄现场的时候发生这种事，你真的是会不知所措，你就会希望说。 天哪，大家可不可以去抽根烟？大家可不可以
放松一下，撒泡尿？
就是、去忙你们的事，让我自己一个人沉淀，或是这场戏可不可以就先过了，下次再来验收好不好？嗯，对，所以
可是有的时候不细磨不行啊，因为时间真的不够、嗯。然后最好笑的是那天我们要给千佩庆生，买了蛋糕，然后我就跟我们那个银针跟演员讲说：“你看我 Q， 我跟你讲说，哎，那个要不要出去？你出去帮我干嘛一下啊？”然后他就会去把蛋糕准备好，然后我们就给你一个 surprise、哦。可是他刚好被磨戏磨到傻掉、
哦、就是、
我看着就对我就看着他说哎好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去干什么
我就想说郎姐你真的很 sweet 因为我觉得他该休息了
刚好也该休息了
对啊
那个好了好了今天这样好然后你去干嘛我还跟他演打眼打我的那个眼波这样
告诉他我就在想说人太好还跟他说去抽根烟
对我说你上去抽根烟哈那个休息一下然后我等了半天为什么蛋糕没有进来这小孩子头脑傻掉了他真的上去抽烟了然后半天不下来我还叫我的执行导演去请他然后下来他说我不是在 cue 你要拿蛋糕、哦、他整个呆掉后来他就写讯息回我郎姐我脑子坏掉了
好可爱他们真的好像每个都好可爱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年纪好像就是真的跟他们有些
年长对
真的有些断层
了对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哇他们你看到就是小时候你在学戏剧或是排练场那种小干劲有没有好可爱然后他们每一对每一对这样子然后就我觉得有时候在排练场就是你也是一种蛮温暖的一个寄托
对 对, 对我们也真的是同时在学习你也看到别人怎么去、嗯、你看到别人的进步什么的
对
好这次这个戏是由我当导演啊，因为当初就是我发想的所以呢昨天还有记者问我说他说那你剧团的戏你是怎么选择你要当导演还是当演员呢、哦、我说基本上我比较喜欢当演员因为导演要管的事太多了还要管设计管舞台管氛围管演员的表演我说当演员我管好我自己就行了他说那你怎么选择呢我说执行长啊执行长说这都是你做导演好那都是你去演好啊，不然我还要能怎么样所以我也蛮听话的好这个把我娶回家的演出时间是在我们在台北呢是5月3号到5号在台北城市舞台5月18号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演艺厅6月1号到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6月8号来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戏剧院6月15号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7月6号来到大家最喜欢去吃东西的
台南
对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以及呢7月227、28在云林表演厅售票系统在 Tix Fun 跟我们节目也有连结哦哈现在购票在鬼哭狼嚎的听众有优惠专区购票的时候输入验证码是Idol Fans 2024 Idol 就是偶像
是
IDOL 然后粉丝 FANS 2024可以享有85折的优惠哦、
嗯、太好了
嗯，然后也可以当然连接到 Tix Fun 如果你有团票的话还会有另外的折扣如果记不起来的话直接到我们 FM Taiwan、哦、鬼哭狼嚎的节目专区里面会有我们这个露出就是你怎么去做连接跟折扣哦好我们这戏里面主角有郭子钱、王娟、杨千佩、巴蒂，还有我们忘记讲一个很重要的人
法比欧
呀，
法国帅哥，
真的哦！千佩那天有没有被电到？
哎、欸，我真的还好
你是故意逗银针的，对不
对？
对，
逗他，我觉得太好笑了。因为其实我才今年我也才去法国找我表哥，他在那边生活嘛、嗯，然后所以那边全部都是法国人，随便都是
帅哥、
啊，都是帅哥。所以我看到他，我真的是，我觉得
还好，
我们看多了。然后我们那些小演员，哇塞，连男。连直男哦、喔嗯、都被他电到
差点被他掰弯
太幽默了吧
对那天只不过跟他说来你靠近他牵着他然后抬头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把你抓着他的手松开居然就看着他的眼睛之后就笑场了
然后脸红这样子
对红到真的像番茄我说你在干嘛而且他是我们里面脸皮最厚的
对怎么会这样
他整个三次没有办法演就是一直脸红
我觉得是因为法比欧的眼睛因为就是我们太少看到蓝色眼珠而且听说他的眼珠还会改颜色
对这种有颜色的眼珠的颜色会跟着温度
哇塞
会跟着温度跟光线会有一些变化
科技哦
就像我先生啊你平常看不出来啊可是他一晒太阳他的毛发都变金色
哦
对，因为那个基因的关系，对，所以我那天看他，因为他拍照那一天光线比较强，他眼睛是蓝色的，可我们排戏那一天他眼睛变成灰蓝色，
真的，
对对，有一个灰色的那个层，那一层在那里，所以我在带他走那个位置，不是我在离开前看他眼睛说，哦，眼睛好漂亮，哪知道下一秒就电到我的演员，
对啊，吓死了，是每个人都被他电到，好险我定力够。
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年轻演员，就我说的银针，他整一个在旁边完全是看偶像的，看到这样两眼发直，然后就一直笑，然后看他干嘛就一直
笑这样。
然后有的时候有些演员没来，他们会上去带。我说来，你去带那个谁，你站在他旁边，他就一直哇，
很开心这样，
然后站在旁边就一直在傻笑，
也不错，我们就日行一善，
好可爱，真的，
对，让他每天很开心，
因为。后来的这一个捡到红包的老外是法比欧，
对，
他应该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他觉得很奇妙，而且他排戏也很认真。哦，我告诉各位，他是一个老外，他的中文呢阅读能力也还不错，然后他其实每次来排戏他都准备好了，
他很棒，
很认真很认真。刚好我们前几次排戏的时候，他的母亲从法国来探望他，他就说，我妈妈其实根本听不懂我们在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他在旁边看得很开心，然后就问我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所以戏剧其实真的有魅力的，有一些话可能比方说你家里小朋友还听不懂，可是他就是会潜移默化，小朋友一看戏你就发现他安静下来了，因为好看，而剧团几出戏都是这样，他不见得完全是为小朋友设计，可是我们真的做到合家，
对，
所以这次春和剧团也有推出合家套票，
哦，这么可爱，
四人组，哦，四张就有优惠哦，刚好母亲节
啊，刚刚好，
哎，带着妈妈来看，来看一个其他的一个家庭是怎么样，他们之间是怎么相处的，怎么样用爱来营造一个让人安心而觉得很丰富的一个家庭。虽然我们是用茶做基础，可是都做到了。那天千佩很坏，他就故意在闹那个我们的小妹妹银针，因为他就花痴嘛，坐在那边。我们那场戏不是要安排你们两个好像要接吻吗？对，越靠越近，越靠越近的时候，千佩突然跳出来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了，有电哦。”然后那个妹妹整一个啊，没有，
瞬间变红，
对，瞬间
啊。下次排场时我就说：“银针，我有点不太舒服，你可以帮我代排一下吗？”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在那里笑半个小时，
是不是？
法比欧会很无奈，为什么要这样弄我？
对不对？您这应该崩溃，好可爱、哦。
对对，法比欧很认真，虽然说他没有舞台剧的经验、
他真的没有，
没有舞台剧，没有、他影视有，这是他第一次啊、就是法比欧的处女这个舞台剧演出啊、就献给了春和剧团，然后有那种喜欢这种法国魅力帅哥的哦，记得要来看看你们的，
赶快进
你们的法比欧。我是听你讲的吗？说你什么在公安工作，
工作
然后遇到那个公司里面的长官是那种很正经、很严厉的。一提到法比欧，星星眼，
好像、真的、法比欧好帅哦！我还想说，我说啊，演员有谁？我说法比欧啊，法比欧，我说你跟他很熟吗？啊，不是，他好帅哦！我说这样子，那欢迎来看。
所以看他做菜，其实在看他，
对，
他做什么不重要，
对，就是看他本人的魅力。
而且我在排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法比欧对于调情这样的一个表演他很会耶，
是吗？
你可能没感觉，你看他接近你的时候一步一步他手很自然就放在你脸上、我没有教他、然后所以我那天才想说，哎呦，很会哦，
法国嘛，法国的天性、
真的
浪漫，
浪漫，对对对。不过他真的也很非常 gentleman，
对，
非常 gentleman，
挺好，慢条斯理，
但是都在状况里面，很好。这出戏有很坚强的这个组合哈，来杨千佩跟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真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戏就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让你的体会，譬如说它不是一个单纯讲爱情，它里面有很多的亲情、友情，所以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进到戏院一起来感受、感动一下这个以家庭为基础的一个轻松喜剧。
好，其实很多人问我说春和剧团到底有什么特色啊，就我就说很简单，我一直以来都秉持着第一个，我们一定做喜剧。但是喜剧里面一定会把很多很深的情感包进去。然后所以在你看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纯的闹剧，而是有笑有泪，那个泪呢不会是很难过的，它是温暖的、感动的，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希望大家带回去的就是珍惜，
对，
缘分，
感恩，
感恩，感恩。好，再讲一次哦，来， 5月3号到5号在台北城市舞台，5月18号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演艺厅，6月1号到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6月8号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院，好长啊，6月15号桃园展演中心展演厅，7月6号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7月27、28到云林表演厅，
全省啪啪照，
对，是 Tix Fun、哦、然后如果是我们鬼哭狼嚎的听众朋友享有85折，记住购票的时候输入验证码是 IDOLFANS 2024 IDOLFANS IDOL 粉丝2024，在我们 FM Taiwan 的这鬼哭狼嚎的我们自己的这个网页上面也都会贴出来哦，欢迎大家来看把我娶回家，一个黑色喜剧，
可爱可爱，
对，很温馨很温馨。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千佩，
谢谢狼蝶。
还好我跟你讲，我刚要跟你讲就是说，你不是因为年纪渐长，是因为你做了母亲哦，为母则强，做妈妈生产这么危险又这么痛苦的事情你都经历过、你就会变得很勇敢。
Yes，
是不是
贵还是不要来找我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只是用这个形式来做一个黑色喜剧哈。所以今天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咦，路边的物件慢青菜去哦。好，今天鬼哭狼嚎，谢谢杨千佩，
谢谢，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看把我娶回 家，好笑又温馨又有一点小小的恐怖哦。好，我们鬼哭狼嚎下次再见，
拜拜。